破解人生难题。前言：今日坊间有许多强调自我提升的著作，提供让人变得更为完美的方案。根据统计，美国人每年会花大量的金钱找寻解决人生问题的实际方法。许多人会一而再地追求流行的时尚，到处探求养生妙方、难题破解秘籍等等。很不幸的，在现今的时代，大多数的忠告都是来自电视、收音机以及书刊杂志，极不可靠。他们多半根据大众的意见和当今的思潮，里头存在许多问题。今年热门的心理学学说，到明年就会被新的见解或新的疗法取而代之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取自约翰福音8:32。我们若要从郁闷中得到解脱，就要将人生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。唯有圣经能够全然可靠地提供真知灼见，让我们洞悉结症，矫正问题。神的话语经得起时间考验，它对今日的我们和几千年前的古人一样切身而实用，它涵盖了我们人生中最难解问题的答案。然而重要的是，基督徒不能单单说圣经就是答案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要以行动来证明圣经如何解答人生的问题。我在这本书里面根据神的话语，为你可以采取的实际步骤和特定行动提供了建议，这会帮助你克服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共同问题。大布道家穆迪曾经说，圣经不是用来增加我们的知识，乃是用来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耶稣教导人的心意和目的是要听到的人能够照着去做，并采取行动和委身。你会在这12章的探讨里面找到简单的方法，将神的真理应用在你的生活、家庭、人际关系以及工作上。你若要从这本书中得到最多的收获，那就去身体力行。圣经里面为什么记载这么多人物传记故事？使徒保罗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训导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，取自罗马书15:4。神给我们这些人物的生活实例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为了教导我们功课。聪明的人会从自身的经验学到教训，然而更聪明的人会从别人的经验学习功课，来少受点痛苦。我们将圣经人物的事例所例证出来的原则加以应用，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或付上昂贵的代价。第二，为了鼓励我们上进，神选用普通人来完成他的计划，而不去看他们的软弱、失败以及不单纯的动机。这个事实带给我们鼓励和希望，让我们知道神也能够在我们的人生中动他的善工。我的祷告是，你从这些圣经人物的探讨可以在人生中产生两个结果：学到神使人成功度日的法则，相信神能够充满意义地使用你。第一章，我要如何对付压力。耶稣经常处在沉重压力之下，他的时间总是被人们无止境的要求所占据，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隐私，他时常受人打扰，他一再被人误解、批评、讥笑，他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换作我们任何人都会崩溃。然而当我们查看耶稣的生平，很快就会发现他在压力下仍然能够平心静气，他从未形色慌张，始终从容不迫。他的生命中有一股宁静的力量，使他能够面对巨大的压力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很简单，耶稣有他管理压力的原则，我们若是能够从他身上学习这几个原则，应用在生活中，就会减轻压力，也会更加平静。确认身份，知道你是谁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，取自约翰福音8:12。我就是门，取自10:9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取自14:6。我是好牧人，取自10:11。我是神的儿子，取自10:36。耶稣知道他是谁。 管理生活压力的守则是知道你是谁，这是确认身份的原则。耶稣说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为自己做见证，参看约翰福音8章18节。在管理压力上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你若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别人就可能试图来告诉你他们认为你是谁。你若是不知道自己的地位，就会下意识地让别人来操纵你，并施压给你去相信你是什么人。生活中的许多压力常常源于我们躲在面具背后，过着两面人的生活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，或是学着去做某个不是你的人。而缺乏安全感也会制造压力，让我们觉得被迫去表现和顺应。而我们为自己的生活设定不实际的标准，在经过一而再的努力还是达不到这些标准的时候，自然就会产生紧张和压力。消除压力的首要方法就是要对我是谁有平衡的心态。我们需要经由认知我属谁来得知我是谁。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不是意外来到世上，而是为某个目的而生。我是神所挚爱，是他所接纳的人。神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，他把我放在这里，我就有存在的意义。要对付压力，必须先知道自己是谁。处理好这个问题后，就不会受缺乏安全感所困。奉献委身，知道你要讨谁喜悦。我们在约翰福音5章30节看到耶稣管理压力的第二个原则：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就是知道你要讨谁喜悦的原则。你无法讨好每一个人，因为某一群人喜欢你的同时，另一群人可能对你不满。即使是神，也没有讨好每个人，所以想要做甚至连神都做不到的事情，就很愚蠢了。耶稣知道他要讨谁喜悦，他已经确定了这个课题的答案。我要讨父神喜悦。天父的回应是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参见马太福音3章17节。当你不知道要讨谁喜悦时，就会有三种心态：吹毛求疵，因为你介意别人的看法；明争暗斗，因为你担心别人会占上风；冲突抵触，因为你遭到反对时觉得受威胁。我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么生活中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都会加给我了，参见马太福音6章33节。这个意思是说，若是我重心放在讨神喜悦，生活就会单纯化，我始终会做对的事情，做讨神喜悦的事情，而不管别人怎么想。我们喜欢把自己的压力怪罪在别人身上，都是你让我这么生气，我必须这么做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事实上，除了我们的工作以外，生活中很少事情是非做不可的。我们说我必须这么做，我一定要这么做，我不得不这么做时，可能真正说的是我选择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想承担后果。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迫使我们做任何事，所以不应该把压力怪罪在别人身上。我们觉得有压力，是因为选择让别人施压于我。除非你容许，否则别人无法施压于你。有条不紊，知道你要完成什么。管理压力的第三个原则是，知道你要完成什么。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参见约翰福音8章14节。耶稣知道他要完成什么事情，除非你为自己的生活做计划，并设定优先次序，否则你会被别人压迫去做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。你的每一天若不是照你的优先次序过生活，就会无从选择地在压力下过生活。你或是由自己决定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，或者由别人来替你决定。我们很容易在紧急的压迫下打转，等到时日将近，你回想，我真的完成了什么事情吗？我花许多精力做许多事，但到底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事？ 忙碌未必会有成果，你可能是在原地打转，却一事无成。预备会使你从容不迫，换句话说，预备会避免压力，拖延则会制造压力。完善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会减低压力，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知道要讨谁喜悦，你知道要完成什么。有清楚的目标会大大简化生活。你每天花几分钟在祷告中与神交谈，看看当天的时间表，问自己，我真的要花一整天在这些事情上吗？我愿意用24个小时来交换这些活动吗？专心一意，一次专注一件事儿，你发现自己有时候被牵往不同的方向吗？许多人想要耶稣脱离他的原定计划，他们想要转移他生活的目标。天亮的时候，耶稣出来，走到旷野地方，众人去找他，到了他那里，要留住他，不要他离开他们。参见路加福音4章42节，耶稣要离开，但是众人想办法要他留下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参见43节，耶稣拒绝被赐要的事情打岔。管理压力的第四个原则是一次专注一件事儿，这是专注的原则。耶稣是这方面的高手，似乎每个人都想要干预他，都有对他的第二个计划。但耶稣的回答是，对不起，我必须继续朝我的目标前进。他继续做神嘱咐他做的事，传扬神国的福音。他有决心，他坚持，他专注。我桌上有30件要做的事情时，我会清理桌面，先做一件事情，我完成那件事之后，才拿起另一件事情来做。我们无法同时抓住2只活蹦乱跳的大野兔，必须专心地抓一只。分散力气就会丧失果效，集中力气就会增强果效。分散的光线只能产生朦胧的光辉，聚焦的光线足以使物体达到燃点。耶稣没有让这些干预来阻止他专注目标，他没有让别人来制造紧张、压力或怒气。勇于授权，不要什么事儿都自己做。有一天，耶稣上了山，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，他们便来到他那里。参见马可福音3章13节，耶稣指派12个人做使徒，让他们跟他在一起，并差派他们去传道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分授权柄。管理压力的第五个原则是，不要什么事儿都自己做，这是授权的原则。我们为什么会紧张不安？因为认为每件事儿都要靠自己去做。我，阿特拉斯，支撑着这个世界的照管工作，所有的责任都担在我的肩头上。我若是不小心放手，这个世界就会崩溃。然而，我们真的放手时，这个世界并不会崩溃。耶稣招募和训练12个门徒来分担他的重担，他把工作分授给门徒，让他人参与。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授权，不愿意让别人参与？为什么想要自己做所有的事情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完美主义作祟。我们认为，我若是想把工作做好，就要自己做。这是个很好的想法，但通常不管用，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。我们就是没有时间，事必躬亲。当你说，没有人，就是没有人可以像我做得那么好。这真的是一种很自负的心态。你认为耶稣能够比门徒把事情做得更好吗？当然，但即使他可以做得更好，他还是让门徒去做。我们需要让别人犯一些错误，让他们可以学到该学的功课。不要剥夺别人受教的机会。我们不愿意授权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安全感。我若是把这个责任交给某人，而他做得比我好，后果会怎么样？这是一种威胁。然而，你若是知道自己是谁，要讨谁的喜悦，要完成什么事儿，以及要专注的一件事儿，就不会受那种可能性的威胁。为了更有果效，你必须让别人参与，因为你若要有效率地完成事情，就只能一次专注一件事儿。沉思默想， 养成个人祷告习惯。耶稣经常在天未亮的时候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，参见马可福音1:35。管理压力的第6个原则是养成个人祷告习惯，这是默想的原则。祷告是巨大的解压器，是神所赐的工具，用来消除焦虑。耶稣无论有多么忙碌，都习惯花时间与神独处。若是耶稣那么忙碌，都还要找时间祷告，你和我岂不更需要祷告？一小段与神独处的安静时间，会成为我们生活上的解压室。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与神交谈，告诉他心中所想，让他在我们读圣经时向我们说话，然后看看自己的时间表，评量优先次序，等候他的指示。我在《华理克读经法》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如何培养和持续每日灵修的习惯。我们许多问题来自于坐不住，不知道如何安静下来。大部分的人都无法在车子里静坐5分钟而不去打开收音机。你若是走进屋子，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，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你可能会打开电视机或光碟机，因为屋里安静的让你感到不自在。然而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参见46:10。许多人没有单独的认识神，因为他们静不下来，他们太过忙碌，以致无法安静和单纯的思考。有个人曾经说，人似乎有个可笑的习惯，他愈是迷路，愈会加速前行。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有位空军飞行员飞越太平洋，在他收到无线电时，飞行管制员问他，你在哪里？飞行员回答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正在破飞行记录。许多人就像这位飞行员，他们快速冲过一生，却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。我们要学像耶稣，清晨以祷告作为开始，然后在一天当中定时停下来，再次祷告，重新为灵命的电池充电。休闲娱乐，拿出时间享受人生。有一次，耶稣的12个门徒聚集在他身边，将他们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，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。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。参见马可福音6:31。管理压力的第7个原则是，拿出时间享受人生。这是放松和休闲的原则。耶稣看到这些门徒辛苦工作却没有调剂，便说，你们今天应该暂停，让我们休息一下，拿出时间来放松放松。所以他们就坐上船，摇橹到湖的另一边去旷野休息。耶稣之所以能够处理压力的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放松。他经常到山上或到旷野去，就是为了放松。生活中的休息和休闲并非是可有可无，事实上休息是这么重要，以致神把它放在十诫里面。安息日是为人而设，因为神知道我们身心灵的构造需要定时休息。耶稣能够在压力中生存，是因为他懂得享受人生。马太福音11:19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。菲利普斯现代英语新约把它意译为耶稣来世界上享受人生。保罗写到，神是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参见提摩太前书6:17。平衡的生活是管理压力的一个关键。更新变化，将你的压力交给耶稣。耶�稣不需要管理压力的第8个原则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只是凡人。耶稣说，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参见马太福音11:28-30。所以管理压力的最后一个原则是，将你的压力交给耶稣。 我们除非与这位和平之君有关联，否则永远无法享受完全的内在平安。耶稣并没有说，到我这里来，我会给你更多的愧疚，更多的重担，更多的压力，更多的忧虑。有许多人就是这么教导的。有些教会倾向于给人施压，而不是帮人解压。但耶稣说，我要赐给你安息，我是为你舒缓压力的那一位。当你与我有和谐的关系，我会赐给你内在的力量。耶稣能够将你充满压力的生活改变为称心如意的生活。我们压力的最大来源是想要与创造我们的那位神分开，过自己的生活，走自己的道路，做自己的神。你需要什么？你若是从未将自己的人生交给耶稣，你需要更新而变化。你要将自己生活中所有的压力交给他，跟他说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新的生命，用你所赐的平安来取代我所感受的压力，帮助我遵循你管理压力的原则。第一章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请大家继续在生活中运用和思考以下两个问题。一，在这八个原则里面，有哪两三个原则显然是你现在最需要处理的？二，请定出下周之内你要开始简化生活的三个具体方法。感谢大家收听基督使者协会新媒体事工福音资源，请搜索使者杂志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免费资源。请搜索基督使者协会，关注我们的 YouTube 和 Facebook。